人，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用功的啊，很希望，因为在大陆大学停了差不多十年了啊，从66年开始，所以我们那一代的人呢，不仅是想来做一些啊，追求自己的以后的一个一个出路吧。啊，那个时候我们那一代人也对国家的前途啊也非常有多的思考，甚至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啊去做一些啊民运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相当早的，大概才7、8年的时候。那79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觉得啊应该把英文呢啊读得更好，所以就到了一个街上呢，那个时候刚好。有那个外国游客可以进中国了，79年的时候是差不多第一批吧，我们就去找这些外宾去练口语。那个时候根本就啊，我们学英语的时候连一个留声机都没有啊，根本不像现在有 MP3、P4 啊，各种各样的啊学习的条件。那当时有一对夫妻，那个时候他们才60来岁，我就跟他们去聊天。聊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谈到上帝，也很普通的一对美国夫妻。然后那个时候的游客还没有散客的，都是旅行团所组织的。就谈了大概不久啊，他就要回到他的那个车里面去。最后他走的时候就给我一本小册子。那个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我们都很想寻找这个自由，在中国没有自由，也不敢跟人家说啊，那说了那个时候。但是跟外国人说没关系嘛。然后他说这个书啊会告诉你是自由的事情的啊，我一听了也挺高兴的。然后回去打开呢是约翰福音，那当然这个跟我们所学的是格格不入了，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受的无神论的教育。但是读的时候也是感谢主有圣灵同在，就看到真的在那里面的谈自由，说真理啊，只有真理了才能够让我们得自由，而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后来我一看我们周围啊，检查自己呢，也的确感到是这么一回事情。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很秘密、很迫切的追求民主啊，但是就那么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啥都没有，就会要开始啊争啊斗啊，所以可见这个人心啊是非常的败坏。然后那个时候也大陆随着开放有外国人来了，外国人最喜欢问中国政府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宗教自由啊，有没有教会啊。当然也接着他必须开放的下一步就是把那些教会啊开始恢复了，那他就开始也把啊很多以前的那个牧师啊在监狱里面的都陆续的都释放出来。那我呢就刚好又遇到一个牧师，他在监狱里面待了20多年，啊，当然他判刑可能就判了10几年，但是判完服完刑之后，服满刑之后，他们也出不来的，还是得留着那个啊，挖那个煤啊矿啊。他跟我后面跟我们说，里面的人几乎都死完了，只有他还剩下几个人，就是第一批的啊，还活着。所以他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中间还有美好的计划。他说。神还没有让他走，所以他一出来就开始给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也是感谢主啊，那个时候在79年的时候啊，80年就开始有这样的机会来接触。那个时候聚会也是相当的还不容易的，那个时候也没圣经啊，警察也常常来啊骚扰我们。像这个老牧师的话，也常常威胁他说还要把他送回去啊。那我们也是马上就在大学里面就反应过去了，说我们在参加这个啊聚会，我们是当时是不允许参加这些活动的。但是我都记得很清楚，这个老牧师啊，来呀、啊，那警察来抓他的时候，要来骚扰他的时候，他总是说：“他说你再等一下啊，我回房间，我马上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出来了之后，就拿一个小包。里面就一套啊换洗衣服，然后就一本圣经，就牙刷牙膏。我说可以了，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我就跟着你走。所以他每一次都做好这种准备之后， 就连那个来骚扰的那些警察呀，都不敢再啊，都不敢再说什么了。你觉得这个是无法，因为他根本就不怕坐牢，他已经坐了20多年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他的见证，我们看到他不断的爱周围的人，不管有什么大的压力，他都可以来始终的来啊为神做见证。那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呢？他当时就跟我们分享这个啊撒加利亚书的啊4:16，在这里说到，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冥冥之中，我们都感到这位神的，虽然我们都是最开始的时候的是慕道友，都可以感到这位神的同在。我们在他家里聚会，那房子很老了，一下聚20-30个、40-50个年轻人，那也人也挺多的，那房子都有一点这个摇摇晃晃的。所以我们就想起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经过那个《使徒行传》在那些圣徒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房子都在摇动的啊，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也非常感到有这个啊祝福。那在这个中间，后来啊，神也改变我的生命，我也开始在里面聚会啊，出去做一些啊最简单的工作吧，传福音的工作。到83年的时候，共产那个时候警察还没有那么大的自由了，把我们都给抓起来，83年，就被关了半年左右，后来就出来之后觉得很沮丧。这个也不知道这个上帝，因为我那个时候82年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信主啊，就没工作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批毕业，全部都是国家分配的，那个时候现在觉得大家都觉得啊，哎呀，要国家分配一个工作就好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巴不得要自己去找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岗位全部由国家控制啊，全部由人事局控制的，你自己找不到工作的。所以我没工作了，我就没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在那个时候感到也很沮丧很彷徨。我说上帝啊，我说我倒是想跟随你了啊，也愿意来服侍你，但是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也没机会读圣经，那你就给我一个机会读圣经，读完之后我就来服侍你好了。那也看不到，那个时候也没，甚至三字也都没神学院了，三字的神学院都没恢复。我就在想，哎呀，这个香港好像那里还比较自由一样的啊，我说上帝你不给我开门，我就自己去闯这个门好了。那个时候我就跑到广东，在广东做些生意啊，来养活自己，同时呢也认识那个走私的。我就说你们是怎么走的呀，他就告诉我说你怎么去啊。我说那好吧，我也要了几个伙伴，我就爬爬爬爬在那个地上啊，就是像那个侦察兵一样的爬在那个边境的地方。那哨兵就在那里啊，拿着枪啊，哎，我们四个人爬到那个边境的时候，他挖了一个很深的壕沟啊，你要跳到壕沟里面走过去，踩到了一点，那黑蒙蒙的，我们四个人就往里面跳了，一跳没知道那士兵啊，在那个壕沟里面布满了那个啊铁钉啊玻璃碎片啊，什么东西都有了。然后我一跳下去，那个时候还要把鞋脱掉，因为你不脱掉的话，跳下去的话有声音的话，那士兵大概就离5米10米远了啊，跳下去啊，一个那个很尖锐的刺了我的左脚，差不多几乎都穿过去了。那个时候都不敢叫啊，因为叫了那警察那个士兵有枪啊。对，后来我们忍着就走过去爬过去了。哎呀，我说上帝啊，你看看你不给我开门，我自己也还可以啊，过去了，过了香港。我现在回过头来啊，看到神的很奇妙，神的大能。如果我就是这么跑掉的话，我以后很难回国的，因为我什么身份也不会有，就好像现在这个偷渡来的啊。我来了，后来来美国，我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就是给这些啊非法入境的这些人呢，去给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也很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心情。那他们偷渡来美国了，那付出的代价呢更大了。现在 从福建偷渡一个人来，代价是$80,000，然后再在路上大概还要至少3个月啊，要先偷渡到南美，再从这个墨西哥这边过来。然后呢，在香港没待多久就被抓了，就送回来了。送回来，我说哎呀，上帝了，你也不能怪我了。后来就找了一个工作，找了一个工作，在第一家那个美国公司啊，在中国投资的一家石油公司。啊，我也觉得挺好了，那工资啊，各个方面啊，社会地位啊，也比起同学来也好了很多很多。我又开始忘记了，忘记这个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哎，忽然有一天神开门了。85年的时候，啊，我就拿了一个这里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有一个弟兄给我寄了一张机票。我那个时候口袋里面也没多少钱。我说哎呀，神啊，你真是信实的神啊，我都忘记了，你却还记得啊我在他面前立的约。所以那个时候85年我就来了。来了之后读完，在这里读了几年，然后神又给我开门去了兰雅克一个神学院。那个时候陈静辉牧师还在那里任教啊，在那里读了3年。读了3年呢，刚好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疑心要想回大陆，结果89啊，就是整整20年前，就89民运爆发。爆发之后，当然我们那个时候都不能回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共都责怪那场运动都是在海外的这些学生的啊搞回去的，所以我们也回去不了。回去不了，我说生了我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开始在 North Carolina 一家华人教会，在那里啊应聘做牧师，后来在那里两个教会做过牧师。有一天啊，神又跟我说话，他说：“哎 ，John， 你怎么待在这里了？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立的约啊？”我说：“记得啊，我就服侍你嘛。”后来我现在也在服侍你啊，也在美国服侍，也挺好的，也有自由，也在。他说你要服侍，你的服侍对象是中国人啊。我说是啊，这里周围的都是中国人的，这么多中国人的越来越多了。说不是的，你来之前我们立的约是你要去给你的同胞，在大陆的同胞来为我做见证。那我心里也很挣扎了，我就知道像我这样，我从82年，从81年就在公安局里面，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挂了号的啊，所以我在美国这么自由，那我当然也很喜欢嘛啊。但神一直在催着我说你应该去中国去啊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一想也是义不容辞了，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同胞啊，有14亿，那我们来到美国的也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对大陆同胞有负担的啊啊，也还是不多的。但是神呢，一直把这个负担摆在我心中。因为我来的时间也比较久，加起来有20多年了。但是神就一直让我啊保留这个中国国籍啊，我也从来没想到过要去申请啊美国护照啊。那有的人说，那你现在要你真的如果想回去的话啊，那我们劝你还是申请成为美国人、美国公民。如果你被抓的话，你就美国政府会要出面的。那个时候我就总是想起这个牧师鼓励我们的这句话啊，不是啊依靠啊能力才能啊权力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所以我就跟妻子啊就分享，我说我们应该回去了。他说那好吧，那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回去。那时候92年，我和小孩刚刚第一个小孩在这里出生了，我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呢，我在想啊，在美国待了这么久啊，中国人那么多的灵魂，那我也参加过那个 Billy Graham 的 Crusade 啊， Billy Graham Crusade 几万人呢，我说哎呀，上帝啊，你就感动能够让我不说向5万人讲道吧啊，那个啊500人也好了啊啊，500人没有的啊，50个也可以了。但我回去大概才1-2天呢，那派出所的人就来了，就来敲门了，说啊，欢迎你回国啊。他当然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啊 broad hint， 在那我告诉你，我们在盯着你啊，你不要以为啊，我们忘记你了啊。那、啊、 我说主啊，这怎么办呢？那个回来了啥事也做不了，你一聚会肯定啊、可能因为我在美国待过，他们可能会对我客气，但是对当地的人肯定会有影响的、啊。我也不想因着传福音啊，给当地的人啊，基督徒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就在祷告，我说主的，那咋办呢？就回来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他就是说，那我在地上的时候，那我做了什么呢？啊，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知道我呢？没人知道耶稣啊。那耶稣就带了12个门徒，就12个人，而且耶稣说这个学生不能够超过老师啊。那我说那好了，那就啊、我就打开门啊、如果有5-6个来愿意我们一起读圣经，那也非常好。那果真神就安排了6个啊、当地的这个年轻人呢，就到我们的住的地方。我们就住一个31厅的啊 apartment， 大概相当于这里600-700平方尺啊，啊，而以前我做牧师啊，住大概2000尺的房子啊，在那里我说，哎呀，这怎么做事情嘛？啊，一家，后来我妻子又怀孕了，那当时也很奇妙，我们就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我们7个人，我们就开始读圣经，一节经文一节经文的读，一节经文一节经文的读。大概就一年了，我们就一起把这个圣经读完了。读完了之后，他们6个人后来就全部出来服侍主，全时间的同工啊，在建教会啊。其中有一个他是现在建了3间教会了啊。后来我说啊，感谢主，那我就祷告。第二年又有6个人来，我们又开始这个学习。很简单，那我们当时回去也带不了多少书啊、其实也不用多少书，在这里一般的啊，我们在这里教会里面如果聚会啊，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真的都不需要什么太多的啊，圣经的真理其实很简单很明白的啊，不容易弄明白的呢啊，我发现呢有2种可能，一个呢是人为的啊，故意把它弄得很复杂很复杂，你比如说在这个西方啊，他为了这个受洗的问题啊，你可以去看找那个书啊，这么厚一本的书，你可以找10本，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受洗，是不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圣经里面受洗是个最简单不够的事情了啊。但是我们人为把它弄得很复杂，当然也有一些啊奥秘在里面的。那些奥秘我们要花很多功夫去的呢，那当然会有圣经学者专家去讨论的。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救恩的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就读这些，我们大家明白的。甚至你在旧约中间，你可以看到耶和华说：“哎呀，你们这些愚顽的人，怎么这么不开窍？”也就是说，其实是很愚蠢的人读圣经也可以读得明白，是不是？因为这个是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是很愚蠢的人的啊。最后上帝让我们开窍，后来我就开始啊、又培养了第二批人。那同时呢，啊、在中国啊，神又开了一些门，我就开始在中国去旅行，各个地方的年轻人要读圣经的人多得不得了啊，到每一个地方上帝都会有一些年轻人的，我们讲完道之后他都过来说他们想读圣经，他们想啊、来服侍主。那同时那个时候中国教会神给中国教会一个意向啊、我们叫做回归耶路撒冷啊、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那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福音运动的时候，最开始这个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出来啊，到啊 Judea 啊，到这个啊撒玛利亚，到欧洲，又到美国，又到南韩，又到中国。那我们当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说，当我的福音呢啊传遍地极的时候，主这个时候就再来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祷告的事情呢啊，如果我们是真正盼望主耶稣再来的话，我们就应该祷告嘛，求主再来。特别是如果是你在美国的话，每一次经济危机啊，每一次有问题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主肯定会要再来了。”但是很多时候他是流于一种口头禅，或者是就是这么啊、解释一下啊、当前的一些局势。但如果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真正要来求告的话，那我们应该来预备主耶稣的再到来， 就好像啊十个童女一样的，我们应该来预备。那怎么预备呢？耶稣说你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他就来了，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那他又怎么会再来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地极在什么地方呢？地球是个圆的，我们很难说哪个是地极，南极、北极啊，还是东极啊、西极。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福音传播的路线的话，对于一部分中国基督徒的理解来说，就是要把这个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就是地极了。而且在这个耶路撒冷和中国之间呢啊，都是很难传的一些地方啊，像这个回教国家啊，还有这个印度啊、印度教啊，还有就是这个啊佛教啊，在东南亚啊都是信佛教的，在越南呢，这些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当然还有南美洲很多的国家。所以我们就一直开始啊，在为这个意向在迫切的祷告。我们就希望鼓励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到世界去宣教，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宣呢，就只有祷告啊。我就说主啊，那啊，我那个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在中国各个地方去走访，去啊，去鼓励大家，去牧养。中国差不多那个时候每三个月吧，我就会要坐着火车把中国这么周游一次，所以大概现在可能就有10次20次都有了。啊，西藏也去过啊，新疆也去过啊，内蒙古也去过啊，海南岛啊，中国几乎每个地方吧啊都去过，都是同样的呼声。那我们就在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你多派一些人来做这个牧养的工作啊，特别是把这个神学院的教授派过来，把神学家派过来。我祷告啊，也没，当然我想肯定主派了这些啊教授啊，派了神学家呀啊去过中国了，但是啊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啊，我说主啊，我也没看到一个呢。有一天我在啊云南，就有一个人说，哎，介绍你认识一个啊老姊妹，我就认识她，她叫做 Nora。满头的啊白头发，一根黑发都没有。我见了他，我就说啊，我说 Nora， 我说你在中国干嘛呢？他说我在中国在做啊，神呼召我到这里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啊，我说太好了，那你在具体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具体还不知道呢，啊，我在等待。他说因为我72岁了。也没有人愿意来接纳我，没有组织，没有宣教机构愿意接纳他，因为他已经过了啊，远远过了这个退休年龄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啊，我们把称为叫做啊 mini Bible school 啊，就是这个微型的圣经学校，6个人，我说应该是很安全的。他说可以啊，他听了之后很高兴。他说那你就帮我去找6位学生来。然后他说这样，但是有一点呢，你要知道我不会讲中文的，我一句中文都不懂啊。我说不要紧，因为我在我们中国啊我们10几岁就开始学习英文，所以初中毕业之后或多或少都懂一点英文的。他说那好吧，我们就给他找了6个学生，他就开始教。教了第一年之后，那个学生呢虽然英语很差，只有一点点，但是他们有很高的这个热情啊，再加上圣灵感动，所以他们跟着这个纳尔老太太学得很快啊。学了一年之后，不仅把这个圣经把它读好了，而且他们的英文呢，因为他们只有6个人跟着一个native speaker 啊这么学习的话，所以英文长进也非常的快，每一个人几乎都讲很标准的这个英语啊，他们从来没出来过。好，6人就毕业了。这个老太太说，哎呀，73岁了。她说 John， 这些学生我们推荐给她的学生大概18、19岁啊，20岁不到。她说他们至少可以服侍50年，像我一样的服侍到70岁啊，我都73了，他们肯定会服侍到啊70岁，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服侍50年，6个人的话就是我的生命延续了300年啊。那个中国有一个那个皇帝在那里唱啊，但愿他还要多活500年了啊，所以说他说他一下就多活300年。他说只要你再去给我 找六个学生好不好？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又给他找了六个学生，第二年又过去了，第三年又六个学生，第四年又六个学生，结果他一直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差不多79岁了，他才我们看到他实在是身体很软弱了，他才回国。那个时候我们给他举行了一个欢送的晚会，我们就给他说，哎呀，我们看看，我们给他了50张照片，全都是他教过的学生。我们看这50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去了南非做宣教士，两个去了埃及，一个现在在以色列，一个在俄罗斯，两个在泰国，两个在菲律宾，还有甚至两个到了美国，现在在这里牧会，忽然我们才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他一个老太太，他就帮助我们训练了差不多10位走向海外的。我们那个时候在祷告，说我们需要中国已经领受了异象，要走出中国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很平常的老太太，她自己以前是个护士，她从来没有说像有什么机会去专门的圣经学校装备，所以每一个人只要把自己能够摆上，其实不需要有太多的在人看来的资历，只要他在教会里面能够忠心的服侍。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不管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你在教会里面好好服侍一段时间，你到中国去，到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神就可以用你的并不需要什么很大的这个恩赐。后来我们觉得这个班呢非常的好，这种形式 mini Bible school 也非常的安全。他在那里7年，警察从来没有去敲过他的门，因为你把门一关，6个人7个人，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都会有6、7个人的，是不是？所以没人管的。后来我们就求主就带领他的很多毕业生，看到这个是耶稣的培训人的模样，他又开始，我们的学生又开始这个班。现在至少大概就是我们直接知道的了他们有回教会，他们全国各个地方教会派来的学生，但是回去我们都没有太多的跟踪了我们跟踪了有8个，那他们是都开了这个圣经学习班的。所以现在有6班48，有50多个，有的班不止6个学生，有的班有10个学生、10几个学生，所以现在至少有50个这样的圣灵班的学生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所以神呢可以真的使用任何的人呢来成就他的旨意我呢就在这里呢来盼望大家利用这里这么美好的机会，每个主日可以好好的去主日学再有听信息，再还有退休会，其实你来一个本子，把这一些信息都系统的把它记录下来的话，你在这里来教会有的什么5年10年，你真的可以就是成为很好的圣经老师。这个要成为圣经老师，并不是一个要拿博士学位才可以成为一个圣经老师的，你完全可以就是自己在这里。你看这个我们的很多的讲员就是黄长老这些，他不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吗？他也可以自己来，就是来追求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完全可以。那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大致来说呢还是挺开放的还是挺开放，但是时不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还是担心的，因为政府第一个担心就是很害怕这个公民的有结成一团，结成一团呢就会形成一个力量，形成一个力量呢可能就对他的这个统治呢就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他都是一般他都看如果他觉得你不够对他构成威胁的话呢，他一般他也不管你，如果你人数不是很多的话他也不管你，在跟海外的联系不是很密切的话他一般他也不管你的。所以现在全国的家庭教会其实也挺多的，像北京的话有一个北京这里有一个回国去的一个留学生呢，他在北京就租一个很大的地方，从零开始才3年的功夫，现在他们的聚会有600多人，很公开呀。他也不去登记，他也不去上这里登记，民政局宗教局也来找过他几次，他 叫他关了，他说他坚决不关，他说你可以来关我，但是我自己是不关的。政府他也怕一些影响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啊，中国是比较越来越开放，但是越来越开放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我们呢、去推动。政府他自己他肯定他是不会做的，是不是？任何就好像打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一个公司的老板他会自己来给你加工资吗？不会的。他知道他有压力了啊、因为你做工啊，或者是很多的压力啊，或者是你会跳槽啊，他才会给你来加工资的。那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在中国啊，我们基督徒要争取更大的自由的话，更大的空间的话，那我们就要在社会上来彰显神的荣耀啊。比如说这一次四川地震，中国很多的基督徒啊在那里做这个啊服事的工作，所以在当地的话对基督徒也是就会非常的宽容的。那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啊都是真的是很爱国的啊，而且呢对社会的稳定也很有帮助，也是劝人为善。现在像中国的话，这个道德伦理啊堕落的是真是叫做是无以复加呀啊，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政府呢他也可以看到这个基督徒啊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是有这个盐和光的作用，所以也基本上他就是只要我们不会发展成为法轮功啊，他就放心了。因为法轮功现在对他来说是一个头一个啊头痛的东西，所以当然他实际上他也派一些人呢常常来这个教会里面呢来观察的。他对这个 Muslim 那新疆的这个伊斯兰教啊也是观察得很严的。但是一旦他确信了，他说你对社会不构成什么威胁的话，那他也就不来了。所以我们也是感谢神的啊。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监狱里面也还是有不少的基督徒的领袖啊，像我认识一个张忠亮，他跟我在一起很长的时间，他被判7年半的徒刑啊，就是因为他组织的规模太大了啊，几十万人呢，所以他在里面是7年半啊。我的一个助手，我等一下给你们看，他在里面3年，他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啊。有的时候更多的刑事是罚款呢 拘留啊10来天呢15天呢。但总的来说呢，比起以前呢现在的情势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好了。所以我也鼓励你们大家啊，有机会呢能够回国去啊，为国内的福音事工啊做一些事情。像在这里我们700多人聚会，这么美好，这么自由。那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我们在爱里面连接，我们在爱里面成长。你连接的宽度有多宽？还是就是这个佛罗里达呢？还是整个的北美的华人呢？还是整个的北美南美呢？还是也加上我们国内的同胞呢？所以你这个连接连接有多宽广？还是你只是你那个小地方呢？在爱里面成长，你成长有多深？你的根扎的有多深？你的果子结了有多少？所以这都是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仔细来不断挑战自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盼望呢经过这个退休会呢，我们大家也能够对自己的同胞能够产生一个进一步的负担。其实今天在中国真的可以门呢是很敞得很开了。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自己把自己摆上，像那个老太太把自己摆上，我们都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这个slide 好不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就一些片段的一些片段可以给你们看到这个 challenge 是什么啊。刚才好像出来了吗？
对，出来了。
OK，All right。这个老太太呢，她90岁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租了一辆车开车开到待会去，然后开了一天多去拜会她。她就是30年前，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给了我这一本约翰福音就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来追求。那她丈夫呢2年前去世，那个时候她丈夫去世的时候是92岁，她今年是90岁。
所以我们看到也真的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如果你看你爱神的话啊，神给你很多的祝福的。他现在也他是个很普通的老太太，他也不是教会里面的执事，什么也不是的，他但是他就是啊，能够为神做一件事情的话，也是很乐意去做。这是我的家啊，我的两个儿子啊，现在他们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是给他们 homeschooling。现在他们已经17岁了，要读大学了。那他们在国内肯定考不起大学的，就把他们带到美国来，让他们在这里读大学算了。而我们在国内呢，我们自己叫做就是 caveman 啊、就是 caveman 就是这个山顶洞人的啊 ，caveman 就是翻译成文就是山顶洞人。因为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去 evangelize cities and villages。就是 City and Village Evangelist 简称就是 Cave 了、现在呢我们、在世界庙里面有8个圣经、学校，然后呢我们去5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是在山里面，然后呢在城市里面建立教会。这个在国内我很多的旅行方式都是坐这种公共汽车，长途汽车你们大家都知道，它可以有床位的，你可以睡在那里睡20个小时，就到山里边去了。其实这个直线距离啊，有时候直线距离很近的大概只有300公里，300公里在山里面大概要走15个小时。这个是我坐的一辆车哦，那也是幸亏这个司机啊往这边冲的，如果往这边往右边冲的话，就掉到山底里面去了，那就尸骨无收拾无疑了。这个是在洱海，在大理啊，那一天给十几个人受洗，这个都是当时受洗的一批的。这个是在广西啊，在河里面给一批人20来个人受洗。那有时候没有河也没有湖呢，就找一个大一点的这个桶的啊，给他们受洗。大桶都一个人整个浸下去都没一点问题的。那有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浴缸的，那有很多时候的浴缸都设计的都很小嘛，所以没办法全部都浸下去，我们就再浇出水。这个都是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啊，他们现在都信主了。那少数民族很多都是，这个是纳西族的年轻人，他们也都信主了。这个是一个残疾人，他走不动了，所以你看他腿啊都是歪曲的，所以我就在家里面给他捡水。这是一个盲人啊，他接受了之后他非常的高兴。有一天我在餐厅里面，我们几个基督徒在那吃饭的时候祷告，他坐在隔旁边桌子，他说你们在干嘛呀？我说我们在祷告啊，谢饭。他说为什么要谢饭呢？他说你们相信上帝啊？我说是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几句话，但是我就转到他的桌子跟你跟他聊，一边吃饭一边跟他聊啊，也不认识他，也跟他聊聊完之后他就接受主了，就去了祷告，他就祷告就接受主。那在中国呢，90%是我们汉族的啊，但是10%呢是少数民族，10%的少数民族也有1亿3千万、1亿4千万，但也不少啊，也差不多是美国人口的一半。这是我们的一对现在老师，他去年是我们的学生，他今年他就是老师了，他自己带一个班，然后他的班的学生大概有10几个学生吧。这是一个水族的一个弟兄，当年我去他那个村庄里面去的时候，大概是96年吧，我去他村庄，村庄里面也没水，也没电，也没路啊，就是羊山小道到他的那个村庄里面。但是他是村庄里面的一个小学老师，那村庄那小孩子啊，那去读书很不容易的，那才6岁7岁走不动了，你不可能爬山越岭的。所以到10岁之前呢，就在村里面呢就上学，那村里面也没有地，连一块平地都没有，就是在那个牛圈里面有一家不放牛的，就把他的牛圈给捐出来，就在那个牛圈里面给小孩教书，他就是那个里面的老师。后来我看的时候，我就感动我说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出力我出钱，我们建一所学校好不好？ 那他当然高兴了，然后的话村里面的人都发动起来了，我就给了他们捐了一笔钱，然后就建了一个第一个他们的有砖头建的房子，然后他也是在那里面老师嘛，他就很受感动，他就进去之后他就出来了，出来就回教室了，后来就参加我们的学习啊，学习完了之后他现在是传奇间的传道人，他带领至少1000多人进去，这个300亿的也是我们的全教室。那你看这个葛弟兄啊，他都还17岁了，他在我们这里学了1年，他就去给这些小孩子来当兵了。在中国现在政府有法律不允许18岁不能够像18岁以下的人来当兵的，但是他们你看他们都戴红领巾，然后放完学之后就来祷告。这一天有32个小孩子进去，这是我们的宣教室的卧室，2个宣教室就住在这里，整个这个房间大概就是这个门呢，到这个墙壁这里，就是我们房间门到墙壁这里这么大，就摆2张床，就这么卧。我们到现在都是用手来洗衣服啊，我在美国啊，我一个人的话，我也是手洗衣服，就是大家怎么生活我都是怎么做，这是我们的年轻的示范。在这个圣经学校你可以看到连桌子都没有，我们就打几块板子那椅子呢就是用一个纸盒子里面摆点东西，就是他们的椅子，那个黑板呢就是一块布，然后刷了黑色的油漆之后就是黑板了。这个圣经学校呢人数稍微多一点点，大概有20来个人，那你看都是挤得很满的，这整个的学生中间只有一条小道他比学生从前面走到后面5个人4个人一个桌子，有时候还没有圣经的他们睡就睡在地上，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弄些草，然后就把这个席子再铺在草上面，就是这个卧室是8个学生住在这里。
他们是全职的吗？
他们都是全职的，而且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他们一般都不能够出去的，那因为出去就会引起这个学校是在村庄里面，就会引起周围的人注意啊，所以一次只能够出1两个来带回来，就全天都是在里面学习，学习1年。但有的呢，我们费用也不够啊。有的就像那个荷兰，我们村庄里面认识的基督徒很多的，每个村庄里面有个教会，然后就每个村庄里面一个月找一个接待的家庭，然后呢全村的基督徒送菜送粮食，所以每个月我们的这个圣经学习班要搬一次家，然后这个家庭呢就让他们住在那里，住农村里面房子比较宽嘛，这就有20来个学生。
还有除了这个100%还有别的学生
啊？这个就没有，这个就全部都是学圣经一天到晚学，一天要背3节经文那后来呢对，这个老太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Laura， 她是77岁的时候她在给学生上课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这种维新的维新的学校了就是只有几个人这个就比较好一点这个老师这个 Peter 这个美国的老师呢带6个男生这6个男生现在毕业全部都是传奇间夫妻没有 drop out， 没有一个掉队的。这一对夫妻，你看看这对夫妻都70多岁了也来给我们上圣经课。这个 John Spencer 呢他66岁他带6个人。这个女孩子是 South Carolina 的她也带6个人。这是我们的一个班，这是另外一个班那我刚才你看这个学生呢他在这里他是学生，他毕业了之后呢他就带六个学生了这是他们的卧室。你看这个房间的话刚好放一个高低床，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年轻的，大概都20岁不到。这个是叫做护教学班下一班apologetic 现在在中国摩门教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都跑到中国去那中国基督徒不明白啊， 他们就说，哎，我们是基督徒啊，那基督徒见基督徒，当然像老乡见老乡一样的啊，那就打开门让他们来，然后从第一个礼拜可能还给你讲讲圣经的，到了第二个礼拜说，哎，我们还有一本更好的书啊，你要读读了之后才能够更好的明白圣经啊，然后他就把那个摩门经啊什么东西拿出来，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啊，在这里来普及这个我们叫做副教学啊，就是我们新的真道，为什么这个是纯正的？为什么要来为这个真道来辩护啊？不是说谁都啊来说啊说就可以了，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班的
他的父亲啊，现在还在牢里面。
这个是我们毕业的学生，现在在火车站准备出去放生的。这个是家庭教会的，我们的家庭教会很早的，大概就是30个50个人，在一个矿井的里面聚会。这个是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我在那里服侍2年，在这个家庭教会。这个是我们在山里面的一个家庭教会，这是一个小组。我们暑假就好像您刚才听到的啊，这里不同里面有一个要去四川做那个夏令营嘛，我们也去带着这些人。
就是都是，也跟那个说的差不多了啊，他们都比较开放啊，然后他们晚上就到我们这里来参加聚会，然后我们去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话，你不去给他们抄福音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没机会来，因为他们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就是500美元、600美元一年的，可以当汽车票从山里面到最近的地方，比如说到昆明的话。大概是150块钱人民币，如果他要走远一点的话，走得更远了，他来回车票都300块钱，都是他大半年的那个收入，所以我们要去给他们买才可以。这是蜡烛，你看他们生活其实蛮艰苦的，1、2、1、2、3、4、5、10、20口砖头啊，要背在这个，虽然你看到这个绳子。是他的力全部都是在额头上面，是不是？好，下一个，他们都是要，这个是哈尼族，这个是瑶族，这个是佤族，这都是我们，他们都是在这些少数民族里面都是大偶像，我们都是从一个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这是他们现在的居住的条件，连灶都没有，就是这么做饭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待在那个哇，那个烟呢熏的根本没办法忍受，然后他们就是这么一年四季都是这么生活。这是他们的房子，上面就是他们住的，下面就是他们的牛圈。刚才我说的那个学校啊，那个弟兄出来，后来成为传道人。他们当时我去帮他们建学校，就是他们就是在那个下面，就是没有养牛了，就给他们小孩子就做教室。可见当时条件非常非常艰苦。这是一个瓦砾的家，有时候他们小孩子太小了，就不给他们穿衣服的，没钱了，就给他们光屁股到处跑。然后这个是到学龄的可以读书了，就有衣服穿，但是你看也是穿得很破旧的。然后我们每一天呢给他们诵经啊，晚上给他们穿福音，所以他们都晚上他们都祷告啊，有些就这个摩托车3个小孩子。这个是在杭州萧山一个家庭教会，这个家庭教会聚会的人比较多，然后这警察那边来骚扰，这个是当时有300个警察。这个是在天津的一个监狱啊，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我的一个助手啊，蔡弟兄，他就是在这里有3年的时间。那我那一次去看他，他不让我进去，就是这个弟兄蔡弟兄，他一直到2007年9月被释放，然后11月他就从北京到这个地方，我们2个人就一起去越南宣教。这个是越南的监狱，这里是越南，然后我们2个人就去了越南。我们还很需要这个圣经，特别是这个双语的圣经。这个圣经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生用，另外一方面呢，拿去给这些做传福音也很好。因为在现在你都知道，中国都是狂热学英语，所以你跟他家长说教英语的话，他们都愿意来。我在网站上面也教圣经的，我一段一段的英文教了。现在点击率有差不多20万，那个中国的网吧你去的话，全都是年轻人，
从十七八岁到大学，在大学已经没有往外，全都是大学生，不读书，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的话啊，对于这批年轻人，如果我们有负担的话，真的要好好的给他们上心。中国的网络啊，技术出去网络做网络工作的还很少很少。现在我上去走啊，差不多知道有前前后后我数了一下，有600个人想来啊参加这种学习。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个退休的啊，教会里面有退休的啊弟兄姐妹啊，能够去大陆去做宣教的工作。最近我联络了两个啊。60的退休的，他说我不可能去一年了，但是我可以去3个月。后来我联络了2个家庭，愿意去3个月。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再找到2个家庭的话，退休的话就联系了，就是一年了。所以希望你们把这个意向啊去分享啊。就是在这里你退休了干嘛呢？一天到晚是不是还是为你做点事情啊？我们当然也很希望有人来支持我们的学生。刚才说了，在少数民族地方的学生，你根本我们的学校一般现在都是放在城里面啊，比较安全一点，在农村里面你根本没办法待啊，一下就会被知道。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有人能够资助啊这些少数民族的学生啊，到我们的圣经班来学习。他们学完之后回到他们的村庄，那也没有人可以撵他们走了。我们去那些村庄的话，最多待3天。第二天那村长就开始报告，就打电话上去。第三天那县里面的公安局就来了，所以我们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得赶快走。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好好的培养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去。感谢主啊，这是大陆的一个侧面啊，希望我们大家都是跟他们有这个骨肉之情的啊。一方面在主里面，那更加是有这个骨肉之情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有这么好的生活的时候啊，不要忘记了啊，为国内的灵魂祷告啊。我们一块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要在这美丽的一个湖边，主要我们更是看到你的美丽，你的创造的美丽，你的救恩的美丽。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来，在爱里面来互相彼此连接的时候，主，我们看到其实有更为宽广的连接。说，但是往往因为我们心我们的意向太狭隘，不能看到这个更为宽广的连接。主啊，在求你，在我们在这里享受你的恩典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同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这里来跨出这一步，来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把这个祷告的心一直摆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怎么
样？我们这个机会就到这里，我们要再想给吴立军一个单独的交通欢迎，好吧？
谢谢你，
嗯、
你的镜子我一下就出来了，我
啊，这镜子我们也调对，我应该是可以的，我就是在新加坡
这边
啊，
我这调对了。的话，你们能不能留个email 的地址啊？到时候我可以跟你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对，好。
你们比如说回国去做哪怕回国探亲的啊，就是有很多的机会的。带一份书回去啊，哪怕像那个老太太，我就一直最记得的，她就是给到我一种正经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启蒙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事情的啊。有时候觉得它太小了，不去做，是不是？其实是可以做的。
我有个问题。我的6月份我们全家组了火车。我有4个哥哥。我这个跟每一个哥哥都正儿八经的传了福音。
好。
因为我在家是老幺，就是唯一的一个妹妹。所以他们反正大概一直都。好像都有点不觉，总觉得你是老幺了，你懂啥那样的。所以我跟他传福音呢，他们也是那种，就说也信了。但是呢，从他们心里就感觉到你懂啥。其实他就是认为好像你就是完全被人家给糊弄了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总觉得对我说多了。 我总觉得吧，他们是挺忙的，但是他们整天在忙的，我觉得也没必要总是那么忙啊，因为他们总是说等有机会就来学。可是他们现在有两个都退休了，他也不学。我就觉得我们在家干嘛？他打扑克，他打麻将，他也不学。你说这不应该管的也管了，他就是不 care。你说我咋办？你说你跟他发脾气，你想到你这小妹你懂啥？
是现在整个的呢，就是国内的整个的气氛呢，就是混日子啊，就是赚钱啊，然后不赚钱的呢就是混日子啊，他能够怎么混就混啊，他不太再去想这些生命意义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格局，因为你这么。因为去想的人呢，你想来想去会惹麻烦的，是不是？所以你惹麻烦之后，带来痛苦之后，他不如自己去麻木自己啊！啊，他说你能够想那么多干嘛呢？又有什么用呢？只有中国人最常常的一句口头禅，又有什么用呢？啊，没用，没用就不去思考人生了。
那
你是六月去多久？
对
呀，
我都很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都愿意跟他们长期的电话里跟他们交通。
24、25。哦，24、25。现在国内也有不少人回去的，也有不少人回去啊，也长期的也是蛮好的，短期、长期的都需要了，哪怕是去看一看啊。如果你看看我们等一下聊一聊你去的地方在些什么地方，然后我们中间可以安排一两天你去看一看有什么地方。
像有些比如说你回去带他信息的
话，
你
电话
的
经
验，如果是交通什么经验，回去信息应该有很大的难事的客人。
对对对。
但这种根据好像有时候，他也不太，他知道这个教会对他是个位置，对，知道。其
他的，所以他有时候他比较聪明，他就是可以信，但是他不愿意信，所以后面好像在跟进上面跟他，好像提高。在美国也是一样嘛，在美国你好多好多当初他来了教会你帮他呀，他也后来也信了，信的时候他不也他也他也走了。
就
麻烦
你。
对。
这种事我们怎么办？就也就不管了，还是反正。
对我们圣经里面第一的说到，若不是圣灵感动的，就没有人能够开口来称耶稣是主的。所以这个事情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第一是祷告，那我们也看到啊，你哪怕行神迹奇事，他也不会相信的。这别说到法老是不是啊？那摩西一个神迹一个神迹的信行，他最后他还是不信。啊，
这样的，先神医，他当时他就相信，过了过一阵子，他就说那是巧合，他就这么说的。
那法老也是一样的，法老说，哦，那好吧，那你就走吧。过了一天，他又反悔了。所以呢，他这样的人是很多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反倒这福音很快就传开了，是不是？还是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上面要多多去祷告。另外呢，他信了之后。他信了之后呢，也得啊，我们播种，圣经中间说啊，那有人浇水了，那还是圣灵呢，来让他能够成长。所以，当然我们人做的事情也还是很多，比如说他信主之后，你马上找一个时候他的教会能够栽培他的人，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对，但是我们在现在呢，可以在教会里面呢去推动，我们现在至少华人教会吧，一半的人呢是大陆来的，那平均如果每一个人两年回去一次的话，那我们教会里面回去的人实际上是相当多的，每年至少都会有一个教会平均有5、6个人。然后把这5、6个人每一次回去之前的啊，可能要有一个有负担的啊，出
出来做法的做一个工作一样的说，啊，今年有谁是会要回去的，然后我们把这些人都联络一下，都祷告啊，说你去什么地方，那我们看看能够做什么事情。去年哦，我回去了，看到我哥哥，那今年我不能回去了，那你去，刚好你也会要经过我哥住的那个城市，能不能我请你去看看望我一下哥哥啊？他也反正是去传福音的，传一个也好，去传十个也好，都是一样的，在神里面的啊，眼中都是一样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摆上。很多时候我们就回去了之后就回去了，就也平时也觉得说，哎呀，我回去要好好做点事情为主。但是回去之后就因为事情没有组织好啊，所以我想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先开始做一些推动的啊，就看今年有谁回去，就带一些书啦，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书啦，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去给那里的当地的教会。好，谢谢。
那你在中文
呢
还是中英文
呢？中文当然是好了，中英文的话能够去读的是少数。
年轻
的年轻。
那学生，你那学生他是外国的学生是怎么讲？在中国，他是自己来报名的？
没有，我们都是靠走啊，去各个教会去走访的。我们也不可能打一个牌子出来，我们也不可能公开招生，我们也不可能设个邮箱，那么把这些警察都会招来，所以完全靠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人介绍你去教会，那我们就去教会，讲完道之后，不知道看有没有年轻人愿意出来服侍，他说他愿意出来了，那我们就看看啊，再看教会推不推荐，教会推荐了我们就接受。所以招收一个学生，那至少得走1000公里的。所以招生是很不容易的。
这些费用花费就是有方法的，
花费的话，我刚才也提到了啊，在这里，我们现在呢是在美国，大概有2%的学生吧，是我们靠美国弟兄姐妹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姐妹来支持，1%呢是我们在大陆去教会里面去鼓励他们的贡献。我们希望逐步的增加，就是国内的越来越多啊，其他海外的越来越少。但是目前呢还做不到，所以我们是希望国外的也来给我们一些支持。所以我这里也有一个表格，如果你想支持的话。哪怕20块钱的40块钱的，差不多要80美元或80美元支持一个学生，这包括他的住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学校都是放在城市里面啊，因为啊住房子啊这些方面都比较容易一点。
一个月
一个学生，那这包括他的伙食，他现在吃在那要吃200块钱，就是200块钱就是30美元，那住平均。6个人摊下来，一个人住宿是200块钱，啊，再加上水电啊，还有学习用品啊，啊，加上我们还要就是那个老师，那个老师要带6个学生呢，也这么摊下来呢，就是80美元。在这里读一个神学院的话，1.6也租不下来的，1个月的话。
你说你这两个儿子就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就一直跟你们待
在中国，
大
部分的时间呢，最近才。
那你谁
现在
教书呢？
我们 homeschool。对 ，homeschool 其实也挺好的。我小孩子，我教他教的几乎到初中的时候呢，10岁还没有就把他初中的东西都很多都学了。那他就他坐在那大教室20个人30个人，那老师要半天他才轮到一个学生来问他一个问题，看他搞懂没有。你坐在那里教他，就是 homeschooling 是蛮好。但是只是在国内他就是读不了大学，他又不能够去考试，所以他在国内的学习系统他又没有，他又考不上政治，那政治他根本就考不过，怎么样？
要就把花针拔齿，还是要考的话，你说他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对他这边没关系。谢谢每一位。
你身体上，你看还下面还有，
也是在这个
户外活动呢，还有你那个。